那么出埃及记，让我很快的跟各位回忆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回事呢？它是因为大约在主前大概1440年前，因为之前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，然后再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后来他的爸爸雅各还有全家70个人遇到了饥荒，听说埃及有粮，所以大家都来投奔埃及那里，就跟约瑟团圆。哇，那么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待下来了，一待待了400多年。你知道吗？当时的70个人，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你相信会有多少人吗？数百万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你要这样子算，总共有1440年。因为在历代记上面说，他是说当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后的480年。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是966，再加480，所以是1446年。那个时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70个人如果经过了400多年，为了好算的话，420年，好吧？一般我们讲说30年一个 generation， 30年一代，30年基本上你的人口就翻一倍。比如说我在30岁的时候，我差不多也有了，我家一共有4个人了，2个小孩2个大人嘛。当然过了一段时间大人也会走嘛，但是不管，一般我们算是一个 generation 30年人会翻一倍，正常的是这样，自然是这个样，所以总共要翻了14倍。所以70乘上2的14次方，差不多是700万人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他们在埃及过了400多年的时候，后来的王啊不认识约瑟，他们把以色列人呢，就是法老王，他把后来的以色列人看他们长得这么壮大，就愈发的苦待他们，就把他们当作奴隶，就怕他们壮大起来会迫害到埃及人。所以摩西神就呼召他，因为以色列人向神呼求，求神来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，可不可以再拉近一点，然后到我的上半身就可以了，谢谢你。哎，哇，哎，哇，我的新的裤子，来感谢主啊！所以这一个就向耶和华神呼求，或向什么神？因为老实讲，他们在埃及这么多年呢、啊，为奴啊，他们也跟埃及人拜那些假神，拜那些偶像，但是摩西，他被神拣选。然后摩西的出身也是很有意思，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讲的，就是敬畏神的收生婆。摩西那个时候生的时候，法老王因为看犹太人这么会生，就说凡是新生的婴孩男孩你都把我们杀了，就跟这些收生婆讲，然后女孩子留下来。但这两个收生婆呢，他们违抗法老的命令，结果把摩西留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很纪念这两个收生婆。圣经上面有很多人呢，名字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特别把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写下来，一个叫做斯佛拉，一个叫做普阿。这两个收生婆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妇产科大夫，或者是助产士，或者收生婆，大大的蒙福啊！哈利路亚，圣经上面都纪念他们。好的，所以我说这是蒙神纪念的人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些出埃及的人其实也都是神纪念的人。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听见了，神可以不理我们，你知道吗？ 如果说我们苦头还没受够，他就不理你，随便你去受什么苦头，他要到你学会了功课为止。当你功课学好的时候，这个门也为你开了，这个路也给你修直了，各式各样的恩典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总之，出埃及的人都是蒙神纪念的人，因为他们受苦难、受欺压，他们恐惧害怕，他们被苦待，甚至于摩西把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叫做葛顺，意思是说我在这里是寄居的。所以他是这样子的看在埃及的事情。罗马书保罗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哇，神要鼓励我们，我们不是奴仆，我们是儿子，是不是？儿子跟奴仆不一样嘛，但是我们不要有奴仆的心，我们要有一个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叫阿爸父。这三个字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常常在家里面要大声叫阿爸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个字通通是母音，母音是 R-E-U-A-O， 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你唱歌，你要唱出声音来，你一定要把字咬在母音上面，啊啊哦哦，你要咬到这个啊上面，爸不啊也是啊，所以你阿爸父不要说不不，你要爸，是吧？父也是发乌父乌父，你的声音就出来了。哎，常常要这样子学习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那么我又有一次讲说，我们出埃及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我们出埃及的神就好像摩西在何烈山看到火山荆棘的异象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问神说，我怎么跟他们说你是什么神呢？他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 I am that I am， 我就是我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的神，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是自有拥有，不是任何人创造的，不是任何人什么的。我不信他，他仍然是神，我不敬拜他，他仍然是神，连天使都敬拜他，万国万民都匍匐在他的面前。而我们带他们出埃及的神是耶和华，是力量。经上说，他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诗歌，他是我的脚，他是我的拯救。这是我们的神，是不是？再说他是耶和华拉法，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，就是说他是医治我们的神。阿利路亚。他又是耶和华玛格迪西，也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，他是耶和华是公义，他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征战得胜的神。所以我们的神不可小看了他，他是伟大奇妙神，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。我们常常讲埃及就是怎么样，世界。所以我们受召离开世界进入神的国度，我们也常常讲我们是出埃及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您知道吗，当初出埃及这一批人啊，全部死在旷野，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神为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好像保罗说的，我们所应该是儿女，但是我们仍旧害怕，仍然是奴仆。所以除了埃及这些老一辈的，他们仍然有奴隶的心态，仍然是世界的王在控制我们。什么是世界的王啊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，有可能是你的事业，有可能是你的钱财，有可能是你的家庭等等，这是世界的王，还有世界的风俗习惯或者是偶像在控制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出了埃及的时候， 真的不要再被这些所奴役，那是要真正成为神的儿子，然后呼叫阿爸父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今天我要跟各位讲蒙召的人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做我们的父亲，成为我们的阿爸父。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哦，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摩西的会幕、大卫的帐幕、神的圣殿，还有这个教堂教会，最终神的宝座在人间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讲蒙召的人，当然我这样第一个要讲摩西啦，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摩西他一生有三个四十年，他第一个四十年他是怎么样？埃及王子嘛，是不是？他什么都能，他受了世界最好的教育，然后他有各式各样的武艺，他是什么都能。后来四十年呢，他在逃难到米甸的旷野，在那边放羊，他是什么都不能。当他放了羊的时候，当神来找他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什么都不能，我笨口拙舌，你找别人吧。神说我给你权柄，神说我就是要用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他最后的四十年，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，他是一个神能的人。圣经上面说他是 man of God， 神人，是靠神什么都能的人。所以这是他的一生的三个四十年。摩西带着百姓在旷野漂流，实际上他们是在摩押平原里面漂流，在约旦河以东的地方，摩西自己都结果没有进入迦南平原。当他120岁的时候，神带他就在约旦河畔有一个山叫做尼波山，带他上去。那时候摩西已经发苍苍了，老态龙钟了，但是视野非常好。神跟他说，你看，那就是迦南平原，但是你过不去。因为摩西一个神呼召的人，神蒙召的人，一个神用的人，如果你不能够比平常人更圣洁、更顺服夫妇、更努力做神的事情，神的处罚是重。太多例子，不是吗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，耶和华把应许之地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。于是摩西就死在那摩押平原，他一辈子没有进去迦南平原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神召他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一个放羊的人，大概八十岁左右。是的，神在荆棘火焰中启示他，是在何烈山，圣经上面说是一个极大的山，又叫做西乃山。实际上雅各当他逃难出去回来的时候，他有经过西乃山，他有特别在那里跟神的使者摔跤，那个附近。所以这个山后来也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受什么十诫，领受十诫法版，就是上的西乃山。所以后来我们就通称这叫做神的山。哈利路亚，神的山是轻慢不得的，是不是？当初摩西上那个山去领受十诫法版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说山上雷轰闪电，然后大雨狂风，那么耶稣亚在山下 把守，不让有任何人上去，因为上去就会被击杀的。只有摩西是一个君王的身份，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上去见神的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而且有摩西看到是那个火烧荆棘啊，火代表什么？ 火代表神的公义。神的荆棘代表什么？荆棘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嘛。我从来没看过有谁家种荆棘的，是不是？你可能种草，你可能种花，你可能种什么，但是没有人会种荆棘。荆棘是人不要的，甚至于牲畜都不会吃它的，荆棘是没有用的。但是荆棘粉而不回，荆棘被火烧，被神来锻炼，就成为什么？荆棘变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粉而不毁的一个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摩西就在那个山上，他被神转化他的生命。摩西常常后来就喜欢上山去跟神见面。当他跟神见面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说他脸色都发光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看各位脸都发光了，神跟你见面了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就算没见到面，晚上睡觉要梦到神，不是？脸色发光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一代枭雄摩西，他带领百姓来到约旦河畔尼波山，已经老了，也死在那边了。神为了要用他，预备了他多久啊？预备了他80年。所以我说神要用我还没开始，我要80岁他才真正开始要用我，对不对？我才真的算 ready， 是不是？哇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他要用，那是真正是荆棘要火烧，尤其我是荆棘嘛，要经过火烧毁粉而不毁的生命才能够被他所用。哈利路亚。神用了他1/3的生命来预备他。我们用了多少的生命来服侍神呢？不好意思哈，我也是讲不好听点，用个俗话讲是这个退休了才来服侍神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很风趣，很有意思，他找了一个没有用的人像我。神常常找人啊，你要知道神怎么呼召你啊。我讲圣经几个例子哈，神怎么来找你啊？神呼召亚伯拉罕是怎么呼召啊？亚伯拉罕要献他儿子以撒的时候，然后当他刚要动手的时候，神的使者说：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向他呼叫。这叫做双重的呼召， double calling。 如果说你听到神 double calling 你啊，你最好放下所有来跟随他，真正是这回事。撒母耳也是啊，撒母耳他的名字叫 Samuel， 意思是这是我神从神那边求来的。因为他的妈妈不会生孩子，结果他妈妈跟神求了半天，最后求到一个孩子，他就给他取名叫 Samuel， 意思是我从神那边求来的。而且他跟神许了愿，这孩子断了奶，我就要送他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大祭司以利。所以他断了奶，小撒母耳就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大祭司以利。撒母耳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叫他 Samuel Samuel， 他就跑起来，嗡嗡嗡嗡，小不隆咚就跑到大祭司以利那边。祭司，你叫我，我没有叫你，要再去睡，连续3次。那么第3次的时候，大祭司跟他说：“这次再叫你啊。”你问他说：“仆人在此，悉听尊便。”所以这次再来的时候，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他就说：“仆人在此，悉听尊便。”神就用了他。哈利路亚。摩西也是一样，当他看到这个旷野这个荆棘粉而不毁，他觉得好新奇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 他说 Hineni， 我在这里。神就跟他讲，我要用你。是他接受了这个 calling。 以赛亚先知也是这个样子的，神说谁我可以用呢？以赛亚说仆人在此， Hineni， 请用我。是的，对雅各也是一样。哇，太多这个例子了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要来使用我们，求神来呼召我们。让我问你，神呼召什么样的人呢？强壮的，能干的。很奇怪，神呼召不能干。如果说你看这个圣经上面讲献祭在祭坛上面的祭物啊，都是什么羔羊牛犊鸽子，是软弱的，任人宰割的。为什么不献祭狮熊虎豹啊？为什么献祭这个软弱的呢？如果要问我儿子女儿他们小的时候啊，他一定讲 dinosaur 恐龙啊，或者讲 Barbie doll 芭比娃娃献祭上去。神要的是软弱的，我跟你讲，软弱不是懦弱，软弱绝对不是懦弱。神为什么要招软弱的人呢？如果说你认为你很厉害，你很能干的话，不需要。你认为哎，这是我能干，我做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像摩西一样嘛，我放羊放了40年，我人话都说不了几句的，你找我，我怎么去跟法老王去要他放人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神就是要找你。所以你知道是谁的力量帮你做的这些。红海打开也是神的力量，约旦河打开也是神的力量。摩西一路在旷野里面40年，鞋子没有穿破，背上的衣服没有穿坏一件，都是神在保守。天天吃马拿给他们，都是神在保守，就是靠神嘛。所以神要用软弱的人，但是不是懦弱的人，好不好？软弱的人可能什么话都不敢讲，逆来顺受，像是懦弱的人一样啊。我讲懦弱的人，但是像保罗说的，保罗说我是软弱的，但是我靠神而刚强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他向这个世界，他向这个罪恶，他是刚强的，是不是？甚至他说我传神的福音不是为了讨人喜欢，我传神的福音是为了要讨神喜欢。阿门，阿肋亚。什么叫传神的福音啊？最明显的约翰福音3:16嘛，神爱世人，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棒哦，牧师哦，哦，神耶和华拉法，神要医治我的病，耶和华以勒，神要供应我，耶和华洛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哇，我这一生真的是一点忧虑都不用担当了。但是神他讲，他说我不是要讨人喜欢的。保罗约翰福音3:16很好，但是你没有看下一节他说什么。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老是传说神爱你啊，给你有永生，但是你不讲说你不信，神就给你定了，罪都已经定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说啊，那个人是假信啊？有的时候会听人家这样子讲，为什么会人家讲你是假信的呢？哎，你真的活出来不像话，行不出来嘛。那除非怎么样呢？你生命有对变，能够让神让你的生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嘛。那个时候人家说哎，你信的什么，我也要信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是 我为我带小孩带过好几个，我带过儿子，带过女儿，带过孙子，带过孙女，我都知道嘛。你为小孩，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你可以啊，来来来来，飞机，嗯，一口就塞进去了，是吧？你这样子喂他嘛，那他还是 baby 的时候嘛，哦，你吃一口，我给你一个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这样子来喂他。但是你如果永远这么喂他，他永远是什么 baby 嘛？他长到50岁了，还是一个老 baby， 还要你帮他换尿布，帮个忙，你要长啊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传神的福音不是讨人喜欢，我是讨神的喜欢。我不传就有祸了。但是不管怎么，我们传福音除了传神爱你，神祝福你，神赐福你，神保守你，神医治你，我们还要传好多其他的。你不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样，还有你要祷告，你要读经，你要怎么样。有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以前没信的时候你都说耶稣爱你，耶稣赐福你，耶稣保守你，现在我信了以后你都说你要服侍，你要奉献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对啊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你的福气吗？哎，我过来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吗？我以前在世界上面，我是 Cisco， 我是 AT&T Wireless， 做网络通信的，当红辣子鸡耶，一不小心就是百万千万富翁的，是不是？我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好难过，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。但是我越服侍越甘甜，日子越活越快乐，身体越来越棒，路越走越宽。如果我不能把这些放掉，我背了一些重担，我能走到哪里去呢？所以呢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像牛犊羔羊鸽子一样，因为这是现在祭坛上的祭物，而不是狮熊虎豹，或者是 dinosaur 恐龙，或者是芭比 doll 等等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神后来带他们到迦南平原啊，就是约旦河的西岸。那么他们进入迦南平原以后呢，这个平原是什么样的地方啊？牛奶与蜜之地嘛，不是吗？但是你去看中东啊，到处是石油啊，就是迦南平原没有，还有牛奶与蜜，但是就是没有油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这百思不解，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圣经上面讲的约伯记，他说磐石为我出油成河，然后生命记，神从坚石中吸油啊。哇，迦南平原除了牛奶与蜜还有什么？油，而且是页岩油，从磐石中吸油嘛。所以现在为什么，我个人猜想，为什么以色列人霸占着戈兰高地不走啊？我认为那边有油啊，因为这个神应许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个石头要出油嘛，而且油要流成河嘛。所以感谢神，他为我们所供应的是大大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，甚至于他信应许我们从磐石中要摘蜜。什么叫摘蜜啊？以前小时候摘那个白花，你把它扒起来要甜的，哎，这个就是你这嘴对啊，你吸到蜜出来了，甚至于奶多到可以洗脚啊，哇，棒了！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要依靠神的带领。我们在神，向神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对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刚强的人。这是神拣选的。还有一个蒙召的人，像摩西啊，他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尽到自己的责任，你知道吗？等于是说，在别人的需要上面，他完成神所赋予他的使命。神如果今天给你富裕，他不是叫你去吃喝拉撒睡啊，然后作威作福啊，他是要给你这个机会，你能够去看在别人的需要上为他尽到你的责任呢、啊。我想举的例子说，你如果向神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10000块吧， 神会跟你说，孩子，我上次就给了你10000块，你放在银行里面动都还没有动啊，你没有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，尽到你的责任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干什么呢？哦，不管你银行有多少个零，户头里面你没有一个带头的一呢，都是零啊，是不是？再说我们有了这些你能够带走吗？ No， 太多了，看得太多了，到了我们一天要走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带走任何东西的。有一个人他走了，天使带他走了，然后天使带了一个包包，那个人说，哎，那个包包里面是不是我的钱？哎呦，怎么会是钱？钱是留在地上你的子孙去享受的啊。那他说，那是不是我的功名利禄？功名利禄你也带不走啊，到了天上哪一个不比你伟大？任何一个最小的天使也比你伟大，所以那也不是你的功名利禄。那是不是我的什么所作所为，或者是我的荣华富贵？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这只不过是打开给你看看， Nothing， 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是我们所能带去的，不是吗？哦，我感觉到好棒，神太公平了。我们来的时候什么带不来，我们走的时候什么带不走，其中在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啊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是的，所以要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，尽到自己的责任。哎，摩西有哦，神听到以色列人呼喊求神来拯救，神来找摩西，摩西当然也知道，所以他就心里面看到在别人的需要上面，他就要来尽到他的责任。摩西在埃及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一个兄弟，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，是不是？他就跟人家打，结果把人家不小心打死了。他看到自己的同胞有需要他援助救助的时候，他就尽到他的责任，他就伸出他的手。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老头子，我动不来，我用不来，那我没话讲，是不是？今天如果我能够做得到，让我看到别人这个需要，我当然要去做了，不是吗？不要跟我说啊，牧师，我没有这个爱心的恩赐啊。爱是恩赐吗？爱从来不是恩赐啊。我没有这个恩赐啊，神牧师，你有这个爱的恩赐。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，其实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要是什么？命令嘛。你爱不爱你都要爱，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你都要去爱。爱就是一个你要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你去爱他，他的灵魂上有需要，他的这个需要，当然我们偏重在灵魂上的需要，因为在世界上面的需要是另外一套哲学了。我们是看到在灵里面的需要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赞美神。所以摩西看到同胞弟兄被欺负，他就为那个人打抱不平。哎呦，摩西可能会后悔，你看我没有控制我自己的脾气，如果摩西那时候有太太，一定跟他说，叫你不要乱七八糟打抱不平，你看这下子逃亡，一逃亡就是40年，是不是？殊不知神在预备他，神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当他逃到旷野的时候，他在井旁看到什么？米甸的祭司叶提罗，后来成为他的岳父，他的7个女儿在放羊的时候，在那边要喂羊喝水的时候，在那个水井的时候，结果其他的牧羊人欺负他们嘛，不让他们喝，或者是自己要抢着喝或怎么样欺负他们，摩西就出来又是打抱不平，他看到别人的需要， 他就来尽到他的责任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就挺身相助。摩西后来生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叶陀罗就把这七个女儿的长女嫁给他了，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格顺，意思是说我在外邦寄居，他心还是记住这些同胞。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软弱上面看到神的大能。哈利路亚。摩西头四十年是王子，什么都能，中间四十年是牧羊人，什么都不能，但是他看到神迹。什么叫神迹？就是神的手，神的作为，神走过的路。他自己说嘛，我是什么人竟能够见法老王，能够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所以他在自己的软弱中，他看到火烧荆棘，他看到神给他这个杖带着权柄，他能够行使权柄，行了十个灾，这个法老王终于屈服让他们走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是的，甚至于他到了红海边，他一举杖红海就开了，他在自己的软弱中他看到神的大能。摩西一点都不懦弱，他是对神来说他是软弱的。 OK， 是的，感谢神。这两天听说了，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呢，就暂时不讲名字了，家人在这边，自己在国内做生意啊，来来去去的，那么在国内也在一个三字教会服侍，服侍的也蛮好的，因为他是在我们这边受洗的，所以他回去在那边的时候，那教会就没有把他报名上册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那边受洗的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服侍的也很努力的，所以也变成一个主要同工。最近虽然他们是三支教会，政府也要他们重新造册报名上册，心里面的挣扎，不要把我名字也放上去啊！你放上去就怎么样，就被标记了嘛，你不放上去没有人知道嘛。但是他读圣经读到一句话说啊，你在人前不认我，我在天上我父面前我也不认你，你在人前认我，我在我父面前我也认你。所以他就把自己名字也报上去了，我相信神要认他，对不对？我相信神要保守他，在往后当他愿意来喜悦神，来讨好神，然后在神的面前夫妇敬拜谦卑顺服，神要为他负责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哦，摩西这样的一个人 Man of God， 神人，现在荆棘还有没有在烧啊？那个呼召摩西那个荆棘还有没有在烧啊？还在烧。就好像耶稣他说的，他说圣经上面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这是又是一个火烧的荆棘，只不过是秀出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公义，还有在准备要来呼召你。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，你们要再一次要收取庄稼，他在呼召我们了。现在已经耶稣已经是整个基督徒，就完完全全的就在他的呼召之下。是的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像是保罗说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得蒙应许啊。应许什么？应许我们除了有永生，应许我们在今生有平安有喜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有的时候给人家祷告也不太热衷于祷告 你发财啊，你干什么？太俗了吧，对不对？就算我发财，我走的时候也带不去一分嘛，对不对？就算我身体再健康，我还是要走嘛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真的可以活到99岁哦，但我不希望活到100岁。你知道我活到99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吗？这个头发全部掉光，会的，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然后耳朵也听不到了，牙齿也都掉不光。哎呀，你们范伯伯是例外啊，范伯伯可以活到120岁啊，阿门呐！等我活到99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走路也走不动了。牙齿掉光，吃东西也吃不动了，好不容易吃进去，拉也拉不出来了，也是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浑身癌细胞痛啊！你活到100多，真会有这回事啊？那我还不如等到你就来接我去吧。所以我跟他说，你让我活到99，我感谢你，时候到了你就接我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你活到110也好，120也好，130也好，你还是要走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！如果你真的相信说有这个神，你死了以后上天国跟他见面，哇，那不是很棒吗？是不是？我到医院去看过很多垂死的病人呢、啊。还有一次啊，这家人很有意思。他爸爸已经最后一阶段了，他说干脆回家好了，医生也放弃了嘛。因为你如果到医院去啊，医院叫 hospital， 医院有一个专门一个讲的不好听的啊，这个很请副教授，医院有一个部门叫做 hospice， 死病床。你如果到了医院的 hospice， 你去看那边的，他挂了一个牌子 hospice， 然后那个房间门口一个牌子，请不要喂食，请不要喂他吃东西，在那边等死的。所以那个爸爸，那个家里面人说，哎，爸爸就干脆回家好了吧，就在家里面亲人还，然后把我也请去了。哇，我在那边一个晚上啊。一直给他祷告读经啊，诗篇从头到尾读啊，读了一遍又一遍啊，一直安慰他。刚开始啊，他甚至于那个医生临走的时候教给他好几支那个吗啡啊，教他怎么打，教那个女儿怎么打，然后我就给他练，然后爸爸是满脸愁容啊，下午回家了，然后到了晚饭的时候也是满脸愁容啊，70-80吧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讲人死怎么样，我说你是基督徒，他说对，我说那你还怕什么嘞，对不对？我那你先走，我跟着就来了，没多久就来了。我跟他讲完了，他又耶，拿面来吃，吃起来了，然后吃完他就开始打电话打一圈呢、啊。跟所有的人道别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天黑了，夜了，我就弄个躺椅躺在他的床边呢。刚开始还有一点心里面毛毛的，后来也是心里面也蛮平静的。睡了半夜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，带着笑容死了，但没事，感谢神。所以让我们来神的面前，不要对神说 yes， 阿莱路亚。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 Thomas Jefferson， 他是美国宪法起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总统。那时候还在早期的时候，蛮荒西部的时候，他有一次骑着马带着随从啊出巡啊，然后来到河边呢、啊、要过河啊。你知道马过河蛮辛苦的嘛，要技术要好啊。结果有一个河这边有一个人就说， 哎，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过去啊？基本上总统就说，好吧，你跳上马，就过了河了。然后过了河，他的随从就问那个人了，怎么这么几个人呢？你为什么光问他带你过河，不问我们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总统啊。哇，这个人赶快跳下马说，对不起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他说，为什么我不问你们？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脸上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 no， 只有他的脸上是 yes。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对上帝说 yes， 对撒旦说 no， 对焚烧的荆棘说 yes，对绚丽的霓虹灯说 no， 对软弱说 yes， 对自以为自己很能干很强说 no， 对别人的需要说 yes， 对自己的需要说 no， 对自己的责任说 yes， 对自己的希望说 no。 我希望这个，我希望那个，高过别人的需要说 no， 对神的国说 yes， 对其他的说 no。 阿门，赞美神。